量的成长。那么就有弟兄姐妹问我说，
那么这个量的成长我们可以看得见哈，但是这个值的成长又怎么样来衡量？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一般而言，值的成长呢，那么一定是会带出这个量的成长，但是量的成长呢，未必啊就是值的成长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值的成长其实是比较难评估的啊一件事情啊，除非有很明显的这些外在的改变。当然许多时候这些外在的改变呢，也是从外表来看而已。其实神最主要是看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啊安静在神面前啊，我们扪心自问，我们问一问自己，是不是比以前更爱神，我们更渴慕神，更渴慕神的话语啊。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是不是比以前更多的啊将神摆在第一位啊。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是不是啊更加的爱人，更加的关心其他的别人。那么我相信从这些啊问题里面，你都可以啊找到这个答案。所以啊我希望啊我们也能够啊回去思想一下，那么在过去这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是啊真的在这些方面都有成长呢？啊，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主日又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主你的面前。主啊，真的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也求主啊，你将你话语中的亮光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得到这个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求主你来祝福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伯记第十五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638页，简体字是410页。约伯记第十五章17节到35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约伯记第十五章17节，请。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所看见的，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这地唯独赐给他们，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恶人一生之日，徐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惊吓的声音藏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极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凭着颈项用盾牌的后凸面向全能者直闯，是因他的脸蒙上脂油，腰肌成肥肉。他曾住在荒凉城邑，无人居住，将成乱堆的房屋。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长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他不得出离黑暗，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因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他不用依靠虚假欺哄自己，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他的日期未到之先，这事必成就。他的枝子不得青绿，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生育，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从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伯之所以会遭遇苦难，一方面是因为撒旦的攻击，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是看见是神允许的一个结果。那么为什么神会允许撒旦去攻击一个无辜的义人呢？在上次我们谈到这不仅是神的一个主权，而且我们也看见有神的美意在其中。那么这件事情不但能够荣耀神，而且对约伯本身也是有益处的。那么只是约伯跟他周遭的人不知道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苦难会临到约伯的身上的时候呢，那么他们无法了解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对人而言好像是神给约伯的一个苦难，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这其实是神给约伯的一个化妆的祝福。那么这对人而言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见神却是可以使用苦难来成就这样的一件事情。难怪保罗他在罗马书8:28他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由此可见有些事情在人看起来可能是不好的事情，甚至于是别人作恶的一个结果，但是当一个人愿意来信靠神的时候呢，神却可以将这些原本不好的事情转化变成是好的事情。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就有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像是约瑟的故事，我相信许多人可能都非常的清楚。他被他的哥哥们卖给以实玛利人，然后又将他带到埃及卖给这个法老的臣仆，在那里当奴隶。但是呢这样已经够不幸了，结果他又受到他祖母的陷害，被下到监里面。我们看见许许多的苦难临到这样的一个无辜的人身上，但是呢我们看见因着约瑟他愿意来信靠神的缘故呢，我们看见神不但将他从监狱里面拯救出来，而且呢还提升他为埃及的这个宰相，让他在那个大饥荒当中呢能够来拯救以色列的全家。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约瑟他自己本身也有可能会有许多的疑惑，为什么他会遇到这么多的苦难。但是当他最终他看见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在创世纪53:20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对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同样的，今天当许多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也通常看不清楚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因此呢许多的时候就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处境。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伯跟他的朋友也同样的看不清楚神的心意如何，所以呢才会有约伯记这么一段非常冗长的辩论。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只不过是这一段非常冗长的辩论其中的一小段的经文而已。那么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伯的朋友以利法他对于苦难的一个看法他对苦难到底有什么看法呢他对苦难的看法，他认为不但这个他认为这个邪恶的人呢一定会遭受苦难而且呢受苦的人也一定是邪恶的人。那么这是他的看法你觉得他这样的一个看法正不正确呢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邪恶的人是不是一定会遭受苦难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约伯的朋友他就认为邪恶的人一定会遭受到苦难，所以在这里20他说，恶人一生之日举劳痛苦，他认为恶人他的一生呢一定都是痛苦的。所以接着呢从21到35的经文里面，他就列举了14会临到邪恶的人身上的事情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以利法他会 啊，列举这么多啊临到邪恶的人身上的事情呢，他大概是想借此让约伯能够看见自己的邪恶啊，看见自己的境况，因此而认罪悔改。但是我们看见当他这样做的结果呢，对约伯呢却是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呢好像给人有一种落井下石的感觉。那么在这里，以利华到底认为邪恶的人会遭遇到哪些的事情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他首先提到惊吓的声音啊，邪恶的人啊会怕这个，会怕一些声音，会受到惊吓啊。我们知道有些作恶的人的确啊是怕，因为怕遭受到报复的缘故，所以呢有风吹草动呢，那么就会心里感到不安，哦，的确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也看见有些人啊是很容易受到惊吓的，那么这些人是胆小的人啊，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恶人啊，所以啊在这里说到作恶的人啊一定会啊受到这个惊吓呢，那么这个是不一定可以说得通。第二个，他讲到啊会受到抢夺之人的攻击，那么这一点呢似乎就是在描述这个约伯啊他的经历。我们看见约伯他遭受到这个示巴人跟这个加勒底人的攻击，把他的牲畜呢全部都夺走了啊，这个是约伯的经历。所以我们看见他好像借此要来告诉约伯，你之所以会你的牲畜啊会被啊抢夺呢，就是因为你是作恶的人啊。第三，我们看见啊在这里讲到，好像这个邪恶的人一直不能脱离这个黑暗的阴影，好像这个黑暗一直就会跟着这个邪恶的人啊，那么这是有可能的。第四呢，成为箭靶子，就是啊刀剑攻击的一个目标。第五，他讲到没有食物漂流在外。第六，他讲到急难困苦汹涌来到。哦，当然这个很多，我今天就不一一述说。到最后，我们看见以利法他把邪恶的人的命运呢，比喻为什么呢？他比喻为未结果子被变死亡的植物。换句话说，就是说邪恶的人是会找事的啊！不但如此，他也指出这个邪恶的人必定无后，而且他的住处呢会被火焚烧。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以利法认为邪恶的人不但自己内心痛苦，而且他的命运呢是会极其悲惨的。那么以上这些呢，似乎都是以利法借此要暗示约伯说，这个就是你的境况，你就是作恶的人，所以才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然而邪恶的人果真都会像以利法所说的遭受到上述的这些的灾难吗？或者是说邪恶的人是否一定会在现今就遭受到这些苦难的报应呢？啊，对于有些作恶的人呢的确是如此。这些人在作恶之后呢，不但他们也会良心不安，他们怕受到报复，而且呢也真的遭受到他们应有的一些的惩罚啊。以前这个中国的这个毒奶粉的事件的发生，最近的台湾的这个塑化剂的这个风暴，那么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看见这些作恶的人不但被绳之以法，而且呢受到他们应有的这个惩罚。但是呢我们看见虽然华网恢恢，但是呢还是有落网之鱼。我们看见有些作恶的人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报应，而且反而作威作福，常享福乐。所以在诗篇第73篇啊，3-5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我见恶人和狂傲的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啊，是不是我们有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呢？另外，在耶利米书12章1节，先知耶利米也说到，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事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 的确有一些作恶的人，他们好像在世上啊享有平安，他们不但没有遭受到苦难，反而常常享福。然而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邪恶的人就算在世上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苦难，这并不代表他们在将来就会有好的结局。其实呢，邪恶的人并不是不会遭到他们应有的报应，只是时间还没有到而已。所以如果你继续读这个诗篇73篇到16节到19节那里，诗人他又告诉我们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邪恶的人虽然可能在现今可以逃脱一些的苦难，但是这只是短暂的，在将来呢，这些人必定会受到他们应有的这个报应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当神还愿意来管教人，愿意来警戒人的时候，即使表示这个人呢还有希望还有救。如果神连神都不愿意来警戒人，任凭人啊任意而为的时候，那么这才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一方面不要因为啊作恶的人现在没有受到报应呢就心怀不平，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心存侥幸，以为作恶没有关系，只要现今不要遭受苦难那就好了。其实邪恶的人最终呢是会受到苦难的。那么虽然从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见邪恶的人最终是会遭受苦难的，但是呢受苦的人是不是就一定是邪恶的人呢？啊，那就不一定了。以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毒奶粉的事件跟这个塑化剂的风波为例，啊，那些受到这个毒害的人呢，那么这许多的人啊遭受到这些的苦难，那么我相信在其中呢也有些人啊是无辜的，不是他们啊作恶的结果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件事情其实与许多人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只是啊作恶的人的一个牺牲品而已。那么在此约伯的受苦呢，不但不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邪恶的人啊才会遭受到这样的一个苦难，相反的，我们看见约伯他为什么会遇到这件事情呢？他之所以会遇见这件事情，乃是因为他是完全正直啊这个敬畏神啊远离恶事的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才会被挑选到，才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承受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的事情。那么像约伯的这种情况对人而言，那么当然许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呢这跟一般人的想法观念不一样。我们一般人都是认为只有作恶的人才会受到苦难，那么只有作恶的人受苦，这才是公平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有这个行善的人受到苦难，那么我们就会有什么反应？不相信，我们会为他抱不平，对不对？啊，都是这样。这是因为我们人从我们的眼光来看一些事情，我们只看到表面，没有看到全盘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来判断。但是啊，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因为他已经看到全盘的事情，所以呢，常常就不是像我们所看见的。那么在这里啊，我们不但从约伯的身上看见啊，神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而且啊，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见，其实主耶稣 他也是一个遭受到许多苦难的人。所以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我也看见即使啊，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的。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所以照理说他应该怎么样，没有受到任何一点的痛苦，对不对？如果按照我们的人的推理，但是呢，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呢？他不但遭受苦难，而且他所受的苦难呢，是一个极大的苦难。他虽然贵为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但是呢，我们看见当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这个世上的人用什么来接待他呢？马槽来接待他。OK， 我们看见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呢，他其实一无所有，所以他说到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由此可见，当主耶稣他来到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他不但不被他所造的人所接受，而且还被弃绝、羞辱，甚至于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你想，这是何等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你想，像主耶稣这样完全的一个人，他为什么需要受到这么大的苦难呢？啊，这是我们人难以想象的地方。那么除了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跟我们一同受苦，以至于他能够因此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权势之外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啊，苦难不但是他用来胜过邪恶的一种方式，而且呢也是他与众圣徒一同进入荣耀的一个途径啊。所以讲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很难理解，很难想象为什么会这样子啊。那么讲到这里，也有许多人可能会想说，那么神为什么多这么好像多此一举？如果没有邪恶的存在，那么不就不会有这些问题的产生了吗？慈爱的神为什么又容许这个邪恶的存在，然后才带来这么多的苦难？那么这个邪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么这个是啊，值得我们来思想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当神在创造的时候，是不是也把邪恶包括在里面啊？许多人都会这么想，如果神是创造一切所有的神的话，那么呢也应当要包括邪恶在里面，对不对？不然的话，这个邪恶又怎么来的呢？所以如果邪恶也是神所创造的话，那么这一切苦难的发生不就都是神的错了吗？神如果是神的错，那么就神应当为此来负责咯。另外也有人会认为邪恶并不是神所创造的，因为良善的神怎么可能会创造出邪恶呢？啊，这个是互相矛盾的事情，对不对？如果邪恶不是神所创造的，那么邪恶会不会是一股啊事先就已经存在的跟神敌对的一股的力量呢？啊，要明白这个真理呢，我相信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神创造这个万物之后呢，那么神他怎么看他所造的万物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由此可见，世上的万物，当这些万神创造这些万物的时候呢，那么神并没有把邪恶啊放到他所造的这些万物里面，所以他看着这一切都甚好啊。如果神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把邪恶放在里面了，那么就不会觉得这一切所创造的都甚好啊。那么如果神没有创造这个邪恶，那么邪恶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啊，从创世纪第三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那时候蛇 啊，也就是撒旦魔鬼的化身哈、啊，来引诱这个夏娃啊，导致这个亚当跟夏娃犯罪，从此这个罪恶、这个邪恶呢，就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邪恶的产生呢，乃是因为撒旦魔鬼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一个结果。讲到这里，你可能又会说，那这个撒旦魔鬼他们的邪恶，他们为什么会有邪恶呢？这个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么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撒旦魔鬼呢，他们原本是神所造的天使，但是呢，啊，圣经却没有告诉我们啊，为什么他们会堕落啊？那么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既然神所造的都是好的。那么我们相信神所造的天使也都是好的，为什么天使会变坏呢？如果不是神把它造成这样子的，那么又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那么这的确是圣经里面的一个难题，圣经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答案，但是呢，我们从神的本性，我们可以来推敲这件事情。对我们人而言，我们总是想要追根究底啊，追根到那个源头，当我们看见了那个源头，我们才相信，对不对？而且许多的时候，我们总是啊以物质的角度来看一些事情，我们总是认为一件事情可以追溯到一个物质的源头上面，所以我们在看邪恶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思想的，我们总是想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邪恶的源头，去分析一下这个邪恶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找出这个邪恶到底是由什么样的物质的颗粒所组成的。好，当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才相信哦，这个真的是从那里出来的。那么这种情况就像我们今天啊，有一个人受到这个病菌的感染一样哈、啊，我们啊就是想要去找到这个啊病菌的这个源头。当我们找到了，我们才相信。但是事实上，一个人之所以会有这个邪恶的产生呢，并不一定是要受到别人的感染或者传染才会如此的。就像今天有一个人骨折了，对不对？那么你不一定要接触到这个骨折的人啊，你才会骨折的。有些事情是这样会这样子发生的，所以虽然邪恶的本身啊，有些时候也有它的感染性在那里，但是当它的出现呢，并不是因为啊神的创造啊。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即使邪恶的出现呢，是因为意志的错误的选择的一个结果。因此，当神给天使有意志去做选择的时候，而且这个天使又做出错误的选择的时候，罪就因此产生了，所以那个就是邪恶的一个开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邪恶的产生并不是神去刻意把它创造出来的，但是当神给他的创造物有意志去做自由选择的时候，那么邪恶就有可能会因此而产生。由此可见，邪恶不但不是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事先存在的一股跟神啊相等的这种敌对的势力。因此呢，我们不能将邪恶的事情呢归咎在神的身上。而且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其实有胜过这个邪恶的能力的。那么接下来你就会问说，既然神有胜过邪恶的这个能力的话，为什么神会容许邪恶的事情发生呢？那么其实这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那么牵涉到神在宇宙中的计划啊，我们未必能够完全明白。不过呢，我们也可以稍微的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不拦阻这个邪恶的事情发生呢？啊，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这是神造天使以及造人必然会带出的这个结果。除非神不给天使或者人有这个自由的意志可以做选择，不然的话就会有选择顺服神的，也会有选择不顺服神的。 啊，当天使跟人束缚神的时候，那么就是良善的。当天使或者人不束缚神的时候，那么就会有邪恶的产生。啊，这就像神所创造的一些事物也都有这样的情况啊。神所创造的水可以用来维系人的生命，对不对？但是水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夺走人的生命。我们看见神所造的火可以对人有益处，但是也可以对人造成伤害，对不对？空气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神所造的许多的东西，如果使用的好，对人就有益处啊；使用的不好呢，就会对人造成这个损害啊。至于神为什么要这样的创造呢？那么这就超出我们能够啊我的能力所能够回答了。所以如果神的创造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今天神如果要拦阻这些邪恶的发生的话，那么主会怎么样？主会神把这一些都拿掉，把他所创造的这一些全部挪走啊，不然啊，这个就没有办法将邪恶真的啊从这个世上除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还想要神把这个跟邪恶有关的这些人事物全部都把它除去吗？啊，我想没有人想要。更何况邪恶这件事情对神而言呢，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我们许多人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啊，那是不是神就没办法？但是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只是呢他要完全解决这件事情的时间还没有到而已啊。从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看见，神之所以迟迟未能够来解决这个邪的问题呢，其实有许多神的美意在其中的。那么其中的一个就是为了要拯救更多的人，所以在彼得后书啊三章第九节啊，在那里才会告诉我们说啊，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啊。由此可见，神啊，他自有他解决这个邪恶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事情呢啊，我们人没有办法理解哈，所以我们就会啊有很多的不好的联想啊。但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神在过去他可以成就那么多的事情啊，很多的神的应许在过去已经成就的，但是神所应许的这个事情在将来呢，他也同样的能够成就。弟兄姐妹，这里邪恶的出现，除了是因为神，这是神创造自然会产生的一种景况之外呢，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神之所以会允许邪恶的事情发生呢，也是因为啊，神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啊，让受苦的人因此得到益处啊。那么这也是常常我们啊想不通的地方。今天许多人都不愿意受苦，也认为受苦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想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许多的事情，你如果要得到益处之前呢，是必须要受苦的。就像军人哈，我想到这个，因为 July Force 啊，他们受训练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可以轻轻松松的啊，翘着二郎腿，然后坐在那里喝饮料，然后看 TV 嘛？不能的哈，那个训练是非常艰苦的一件事情。但是越是经过严格训练出来的这些军人呢，他们越是能够打胜仗，他们越是能够在战争里面减少这些死伤的情况发生啊。我们也看见今天许许多多人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是他们努力辛苦的结果啊。所以才会有人说，未经一番风雪寒彻骨，哪得梅花飘鼻香啊，扑鼻香啊。所以啊，苦难的事情啊，未必是好的，只是我们人看苦难就是不好的。因此呢，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苦难跟邪恶的事情呢？首先，我们不要误以为只有邪恶的人才会 遭受到苦难。今天有些人就是因为存在有这种观念，所以呢啊，看到有人受苦的时候呢，就会来论断这个人，以为他就是邪恶的人，就像约伯的朋友一样，他们啊看到他受苦，他们就认为他是因为他有罪，他是邪恶的人才会遭受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晓得，许多的时候并不是如此。最近在加州有一位90岁的老妇人，我想可能许多人都看过这个新闻啊。她啊错把油门当刹车来踩，结果呢车子就冲进了一家老人中心，造成了两位老人过世的这种事情，惨剧发生。那么那两位遭到这样灾难的老人家呢，是因为他们恶有恶报的结果吗？我相信我们很难这样子去下一个定论的。另外呢，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只要敬虔度日啊，不做恶事就不会遭遇到苦难这件事情啊。今天许多人也跟约伯的朋友有同样的看法啊，认为我只要敬虔度日，我只要不犯罪不做罪恶的事情，就可以防止苦难的来到。所以就有这种好像多行善事就不会遇到苦难的这种想法。那么这种想法呢，其实是落到功德论的理论里面，好像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好行为就可以使自己逢凶化吉，可以避开所有的苦难啊。这个对许多人而言啊，都有这样的想法啊。但是对神而言呢啊，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世界上啊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只有神是绝对美善的。所以在神的眼光里面啊，只有信神的人跟不信神的人的区别。信神的人就被神称为义，不信神的人就被神称为恶。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苦难呢，不但会临到恶人的身上，也同样的会临到义人的身上。所以苦难的临到呢啊，未必就是要使恶人受到报应，因为许多的时候义人也会遭受到苦难。因此呢，我们不能把苦难的临到把它一律都当作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神可以用苦难来惩罚恶人，也可以用苦难来祝福义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苦难肯定是由邪恶所引起的，但是呢，避免邪恶的事情呢，未必能够保障一个人不遭受到苦难。但是虽然是这样子啊，我们还是要避免啊去做那些邪恶的事情，我们还是要过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生。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也想过啊，用什么办法可以去躲避这个人生的苦难？我告诉你啊，没有办法啊，我们没有人能够掌控这个苦难是否能够来到，我们也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苦难什么时候会来到。就算你像约伯啊，你跟他一样是这样一个敬虔远离恶事的人，也不能保证你不会遭遇到人生的苦难。因此呢，我们除了要敬虔度日之外呢，我们现在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建立与神的关系，就是我们自己啊要灵命要成长啊。当我们建立与神啊一个良好的关系之后啊，我们万一如果遇到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啊来信靠神，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帮助来胜过这一切的苦难。好，我们现在以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Thank you.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真的我们看见，虽然在这个世上我们会遇见苦难，但是你已经胜过苦难，所以当我们来信靠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一切的苦难。主啊，虽然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明白，我们不能理解，但是求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动那奇妙的善功，让我们能够来信靠你，以至于我们不受这些因素的搅扰影响，以至于不论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我们都能够有从你那里而来的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在我们里面。主，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纪念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求主你自己来预备我们每个的心，好叫我们再一次来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不只是一个routine，乃是真的抱着一个敬虔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再次来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常常存着感恩的心，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在开始这个圣餐之前，让我们继续用一首诗歌来敬拜。